各位咱的故乡，咱的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哆瑞咪，欢迎大家来收听。在咱的故乡，咱的岛播出的时间，也是伫这个凌晨吼，12点至1点。另外播重播的时间呢，是在去的9点至10点。那以上呢，这是伫以台湾时间为准哈。所以讲，国外的听众朋友，你呐，你收听还是爱换算成你当地的时间啊，在去的9点至10点，以及凌晨的0点到1点，这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播出的时间。那今仔日要甲大家讲一个电影，那这个是在网络上一个 mail 看到的一个消息。那作者呢是一个波兰人呐，哈。那会把它拿出来讲呢，因为这波兰的历史呢，嘛是跟台湾同款哈，也命运是坎坎坷坷。那所以今天跟大家来讲这个《爱在波兰战火时》。那想盖头前一句话讲出来哈，跟咱的这个想法就是同款来讲。要解决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最好的治疗方法，就是把历史的事实展现出来，并且呢诚实的给陈述出来。我跟妈说，这就是我们台湾最该应赶紧爱做的事情。我们的社会的确有裂痕，而这裂痕呢也没有收合的迹象，而是逐渐在扩大。那这扩大原因呢，就是说我们以前那个造成裂痕的这个属性呢，一直无从诚实的面对，没有说开诚布公的来这个做一个研究，做一个讨论，做一个一个 ending， 而是呢一直暗抗，或者是甚至要把它误导扭曲。这就是台湾社会现在就说这些立场的事情，非常恐怖的事情，就是要被解决的，而且裂痕就永远会存在。所以我说国民党真的很戆很戆，他就是有他的傲慢，他不愿意承认说他们以前所做过的就说不合这个人权，不合这个真理的事情，他不肯去诚实的面对。按照公婆诚实的面对，他们并不是说没有去讨论这件事情，而是呢一个被用另外一块的诠释方式哈，把整个事件模糊化、简单化。所以说因现在现在所作为陈述的是说，那就是因为生活习惯不同、语言的不同产生的误解，跟他是一个误解而已。你给他简单化，给他前因后果这样要等这样要坐，你给他简单化变成一个误解，互相不了解所产生的一个冲突。如果说只是因为只是因为这个生活习性不同、语言不同没法度沟通，会产生整个台湾的一个反抗运动吗？跟我这样要简单。那台湾人他其实是包容性蛮高的哈，也算是很温驯的啊。经过几百年来哈，这个殖民统治慢慢那些性格也改变了，然后变得有较温顺啊，不会说因为你语言不同、生活习惯不同而产生整个台湾的反抗。所以唔通想法这样啊简单，那你看代志。不是说给你一个解释你就满足了，你要自己去再深入的思索，多提出几个问号，满脑子给他装上问号，一个一个去思索，你会发现我们的思考的范围会扩大。那这个《爱在波兰战火时》呢的作者呢，这个介绍这篇电影的作者是汉娜 Hannah 一个波兰人的驻台的记者，说当参列的历史问题和进行的 展现出来的时阵，这空嘴才会发抖来治疗，开当治愈。这导演呢，华伊达第一雄心的电影《爱在波兰战火时》呢，就是揭露一项惨烈的历史伤口哈。啊，电影原本的名字叫做《卡廷》哈，《卡廷》。这个卡廷是距离波兰跟苏勒松俄边境的一公里的一个隐秘的俄国森林。在1940年春天呢，苏联政府直接斯大林的命令之下，对轰炸起的波兰居民进行一个惨绝人寰的集体的秘密的大屠杀。真济人，暗过呢是无洪灾暗砍起来的，就讲这个纳粹在台犹太人同款，他其实是无人知的，甚至他们有集中营的时候，还没有人知道，也不相信有这么残忍的事情。啊，这个代志的确早嘛是大家唔知啦，伊偷偷啊进行，伊家只的尸体呢，拢秘密待伫个深深的树林里，到目前为止呢。挖出来的这个尸骨啊，骨头啊，来算估计，有害人差不多有2万2千人。啊，这些受害者包括迄阵的波兰知识分子、个军官、牧师、作家、教授、记者、工程师、律师、个贵族。可见这个死者的身份呢，在当时候的波兰是靠地下的一部分，比较有反抗能力、比较有思考能力的一部分。啊，这跟咱台湾迄时阵红台时的被搜罗起来哈，往搜罗起来，俩可以暗杀啊，或是明杀或暗杀，在不明的状况下失踪的这些人哈，有。同样的地方的施工，他们是刻意的杀害这些有反抗能力的人，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后来呢，挖出来这些尸体哈，加些骨头啊来研究啊，这些死者清一色都是头壳去中着枪来过身的，毫无疑问的就是被枪杀。而且是集体的枪杀，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头部中弹。从这里啊，斩定没出国的这群人是斯大林认为会妨碍推动波兰苏维埃化的知识分子。换言之，就是说斯大林认为消毒波兰的精英分子，可以更轻易的进行共产主义哈，在波兰的进行。这跟228事件是不是这么的相似？反正呢，精英分子会造反，不容易管，先该抬掉。但这些事情不只是在台湾发生，不是在波兰发生、哦、像中国这个秦朝的政府，秦朝统治的时候不是也焚书坑儒吗？为什么要焚书坑儒？但是地下魂族伊有这属克林列的时阵，伊不那么容易的信服，他会有自己的判断、自己的思考。伊被红看那平亚那公公说啦，好平亚地点对人公公说啊呢，所以他们先把知识分子给杀害掉，啊，这都是集权统治。啊，共产主义集权统治的这个一个手段。阿公国民党伊唔是共产主义，唔过呢，伊伫台湾同款实行这个手段。只要伊呐唔是讲民主人权观念的这极权的政府，大部分拢会做这款的代志啦。这个电影的故事呢，是叙述这个红秘密屠杀的波兰人各一家人的故事。电影里面呢，受害者所描述的大部分是女人，都是等着这些男人的母亲、妻子跟姐妹。 读了呢音讯全无生死未明永无休止等待的那些女人啊，不但是爱面对政府宣传机关所给他们的这个白茶味，而且还要保护被谋杀的儿子丈夫跟父亲的名誉。虽然这些波兰的十波人很怕白啊，悲惨的遭到了苏俄违反战俘待遇的秘密屠杀，不过这一群的波兰女人呢却极力的保持回忆，把要揭发事实来对抗共煽动的迫害。华裔台电影除了说当年的罪行之外呢，更加针对共产党的宣传的机关编造出指控纳粹谋杀波兰军官的谎言，提出了严厉的控告。这个谎言就是卡廷的谎言。当年共产党统治之下呢，是不能讲出这个政治的禁忌的。同样在咱台湾绿里八这三个数字同样是一个很长的时间里面不能讲出口的政治的禁忌，就好像那个哈利波特里面那个不可以说出名字的那个人，二二八是不可以说出的三个数字。他不止呢在波兰这边呢不只是说不能讲，他甚至编造出一个谎言，变成呢现在屠杀是纳粹所做的。这个、作者呢是波兰的记者在台湾哈，一共1970年代一个是波兰华沙小学生的时候，小学老师的感觉卡廷森林大屠杀是德国纳粹进行的，我就跟他举手说不对，这是斯大林的罪行。于是老师呢马上打电话跟这个作者的父亲说，他说这位会造成危险，也就是说那时候呢还有白色恐怖啦，他不能做出这个反驳反抗的言论哈，跟官方说法不赶快的言论呢是会被做记号的，是会有印记的，会被特别关心的。这看咱台湾的白色恐怖也是赶快哈，在1970年代，那咱的禁忌呢也是到迄阵李登辉以做台湾总统的时阵呢，才说可以公开的讲228这款代志，大家也才开始去了解到说原来台湾曾经发生过这款的代志，而这个上一辈跟这个新生代未经历过228的新生代呢，中间隔着一条这样子的鸿沟，一个记忆的断层，一直到李登辉呢，伊才把这个禁忌打破，大家会当来讨论。啊，波兰人呢，他到1989年哈，1989年，共产集团呢崩溃了，波兰人才能提到卡廷事件是苏联人所造成的。而奇怪的是说在1945年的前后，卡廷森林的这独裁事件却成为苏联政府跟波兰之间发展友谊的基础。莫斯科方面呢有意从头到尾宣称这个罪行是由纳粹所为，即便是到2007年到2008年初，就今年的年初，俄国的报社仍然呢暗示着这凶手是纳粹。那俄罗斯跟波兰在卡廷罪行的法律归属方面仍然维持着分歧的局面，到今晚这个事件还不是很 清楚的呈现。波兰认为说这是一场集体的屠杀，所以要求更加进一步的调查，并且呢贴贴公开苏联政府的文件。苏联政府则宣称这个惨案并不是集体的屠杀，尽管呢一直到1990年有更实在的资料显示说这个事件完凶是所有，不过俄国当局呢却仍然将这个事件归咎于战争时期的特殊案例，甚至有意的忽视这种违反人性的罪行。甚而以军事罪行的50年追究期限已过，企图要推卸责任。一个集权的政府哈，不管他是不是已经失去了权力了，他还是常常都不愿意面对他这样所作所为哈，没有肯要诚心的来向人家道歉忏悔。像这次波兰同样，这一场的集体屠杀呢，到现在苏联也没被承认，还在说是纳粹所作所为。就算证据已经确确实实的显示出来，凶手是松偶啊，现在他又改口把这个事件呢归咎于战争时间的这特殊案例，是因为特别的时间有特别的做法是值得原谅的。像我们这里的白书记同样，有的人会说那是因为是刚好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了后，战了后呢还在恐惧当中，国共内战方兴未艾，对这共产党有很大的这戒心，所以可以理解哦，中国国民党在台湾屠杀台湾人发生这二八代志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他不知道当时候所谓的共产党在台湾并不是国民党所宣传同样这样吧，是因为有人在暗中的，有共产党的暗中的煽动，是他们在制造叛乱。其实这个事情国民党不是不知道，东西在台湾的这些外国人像这联合国的救灾重建署的官员，他们跟着这些国民党来到台湾做这个战后的复建工作，他们也极力的跟前来台湾了解事件的这些官员，国民党的官员说这不是共产党引起的，跟共产党没有关系。不过呢到现在还是有人相信说这跟共产党的煽动是有关系的。那波兰人呢，因想要把整个事件呢调查清楚，就像我们台湾同样要把这个228的事件调查清楚，是要求这国民党把这一种东西暗砍的这文件都公开出来，让这个事件水落石出，不要再有各式各样的猜测。那这个事件对于俄罗斯人呢，其实他们并不是说全部都跟那些官方赶快有赶快的说辞，赶快的欢迎。有一部分俄罗斯的民主人士、人权分子，在这个片子哈，这个电影在莫斯科上映之后呢，请求被波兰人原谅这个惨案。即使在俄国呢，还是会有一些良心未泯的人哈。这些良心未泯的人，绝大多都是民族联署，他是支持说人有人权，每个人有他各自的人权的，这样民族联署，他们 对于自己的国家曾经做过这样子的事情请求原谅，虽然说这不是应该做的事情，不过呢他们能够感同身受，然后对自己国家所做的这些事情感觉很感谢，也感觉很恶劣，所以他在这良心上也过不去，才会去请求波兰人原谅。那这件事件叫卡廷事件，奇怪是说西方的世界呢对这个卡廷事件同样同样的保持沉默，完全的忽略这件历史。就说华盛顿邮报的作家他就论述说这件事情为什么会被西方世界忽略掉，他也提出了质疑，为什么西方的国家左翼分子特别是这澳洲并不热衷于讨论共产主义长期的罪行，原因是大多数的人对共产党的罪行已经见怪不怪，有多少人真的说知道在1930年代恐怖统治的饥荒其中，斯大林杀死乌克兰人的数量比希特勒杀死犹太人的数量还要多。共产党擅长宣传，现在有很多少年的台湾人穿着印有古巴共产革命家这个切瓦拉格头像的 T 恤，不过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共产主义革命家不仅是一个杀人机器，还是古巴强迫劳动集中营的创办者。西方左翼人士极力为共产主义独裁者所建立的集中营和恐怖的事件来辩解，他们认为如果过度责难共产主义就等于在责难他的信仰，共产主义的信仰是社会公平，不过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却是逮捕、审问、处罚、苦力、谋杀跟挣扎生存。在这里汉娜也点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家都不知道说在乌克兰斯大林杀死的这个人数啊比希特勒杀死犹太人的数量还要多，这其中他点出来的是说共产党已经擅长宣传，那另外还有一个原因的是说犹太人他们也是非常的团结，而且是牢牢的记住了一件历史的教训，他无所不在的用他们的这些知识，用他们的经济力量，用他们的任何的优势来提醒大家纳粹曾经屠杀过犹太人曾经被迫害过，用艺术的方式，这艺术的方式包括电影，包括雕刻啊，包括种种的公共艺术的建筑，包括设立博物馆、纪念馆，不只是说一个，而是很多个，它展示的当时候的文物，他在的都要大家呢去了解这个事件，去提醒这个事件，不要让大家忘记。而在德国呢，他们甚至呢立法哈，对公这个事件已经呢是一个确定的、有定论的事件，不准在人家再有任何人两舌哈来搏击哈底下那造谣生事，也是犯法的。所以说 全世界都知道纳粹人曾经屠杀犹太人，不过乌克兰人曾经被斯大林被苏俄给残杀了，这样你要贼狼，但是有多少人知道，就他在说的这切瓦拉格呢，是古巴 的共产主义者革命家，不过呢他也曾经是杀人机器。共产主义呢，照理来说他的终极目标、哦、是社会是类似社会主义一样、哦、是要追求社会公平，但是呢他们这个实践的方式却非常非常的不符合人道，而共产主义呢他也深知人性的弱点，他也其实对这个社会对这个现象有很深刻的研究和了解，他也知道整个人性的弱点在哪里，所以他用了种种的方式去扭曲人性，所以也规定的是非常非常的残酷，而且让人家失去理智，处于疯狂状态，然后用这恐怖的方式让大家折服，让大家互相猜疑，在可恐怖当中恐惧当中挣扎的求生存这样子，所以变成大家都点点不敢说的，想要说在中国共产主义已经实行那么多年，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暴力暴动，不过呢到现在这个暴动还没有变成一个非常极大的势力，这跟那个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用这恐怖统治有关系，因为每隔几年他会来一次屠杀，他会来一次屠杀，这个新生的世代呢不知道经过这种恐怖，他不知道多少的恐怖，于是呢他会制造一些时段来一次大屠杀，让每个世代人都经历过这种恐怖，都有这种印记在心里，用这样恐怖的统治来稳固他的政权，那不管他的信用是不是社会公平，他这样做就是不对嘛，所以呢共产主义当然是我们不能的永远的，他这样做法做法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宇宙公允的律法，这部电影的这个导演他就是在呈现出共产主义想法所产生的罪行，卡廷是第一部具体呈现共产党罪行的电影，但今天还有一些国家仍在为共产党找借口在继续做这样同样的罪行，譬如这作者他在1996年内蒙古认识的中国地下混族哈达，他现在还被关在港湾中间，自由世界人权的网站呢可以看到他的妻子还在为他的自由来奋斗，这个案件在共产党通牒中国是清清斑斑啊，他只是其中的一个人，有太多人被不当的关押了，被这种限制自由言论的方式呢来关押了。那爱在波兰战火时他呈现出来是最刺痛人心的事实哈，看到你会感觉真疼痛，非常疼痛，你只要你是一点有良心的人，有一点良心的人，你看到这样的苦难你都会痛。电影里面所说的这个主要的角色是被屠杀的军官，以及那个时时刻刻在等待的挚爱的人回来，而且承受不人道的不确定感的妇女，足以支撑他们的只有忠心跟坚信，才能够支持这些妇女 在漫长的人生等待他们的男人回来。如果终究他是等不到的，但只有心里面那一份坚持，教化到会在这个后来的人生能够撑住。那就求公能带完很多的228母亲。白色恐怖中她的孩子、她的丈夫被抓走的这些母亲，他们必须要独立的抚养他们的孩子，并且呢遭到社会的排斥。因为大家都怕到他们沾上边的时候，也会为自己带来杀身之祸。因为红利亚给这红色的孩子是被污名化的，是给他动作暴徒的，动作叛乱混族，这样给他污蔑的，他必须要承受这样的羞辱。这如果说很坚强的人是没法度经过这段，有的228母亲呢后来没有办法存活下来自杀了。你看那种艰苦会刻死人心到他无法支撑的地步，所以他们可以活下来是真不简单，是真坚强的人。那波兰人经历纳粹的占领跟共产主义的统治之下呢活过来啊，而且恶魔所留下来的伤痕就呈现了真实才能抚平。这部电影有关于卡廷屠杀的电影讲述的这一段是完全禁止提及的屠杀事件，而这件事件呢并没有全然被忘记，它是存在于还存在于失去挚爱的人们的心中，就像怀伊达的父亲迪杰卡廷森林中惨遭杀害，而留下来的是挥之不去的梦魇。所以怀伊达一说这个电影啊，就是他本身，就像他本身的自传电影。那这文章的作者呢就是这波兰在台的记者呢，一说他的故宫啊其实也跟这段事实擦身而过。一对开往卡廷的火车上逃跑了，虽然逃过了去用清洗的命运，不过老爸啊也是去用抓回去苏联的劳改营过足了悲惨的日子。他的半生呢拢在这回忆当中，他回忆在卡廷中被伤害的人们。他后来出版的回忆录一开始就有满载波兰战俘开往俄国的火车说起，同样的历史场景不同的诠释仍然无法跳脱历史的悲惨。这个美国有名的自然主义哲学家乔治桑塔耶纳一共鬼哈，凡遗忘过去的人必遭致历史重演。无错，咱在讲历史八节代志的时阵，咱也是讲，就怕这历史会重演。我们为什么极力的要让这件事情完整的呈现在台湾人面前，完整的呈现在全世界人的面前？就是我们害怕历史会再重演。只有找出历史的真相，找出元凶，追究整个事件，但这历史的伤痕才有法度重新生吧，重新把这颗痕抚平。Thank you. 各位咱的故乡咱的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哆瑞咪，谈到给大家介绍这个爱在波兰战火时这本电这出电影哈，它的原名是卡廷，就是发生在波兰的这卡廷事件。啊，这个电影呢将在8月15日台湾首映哈。因波兰的这悲惨的命运啊，其实跟台湾是很类似的哈。那因嘛，在这共产统诶迄个共产党的统治之下哈，经过很多很多的悲惨岁月，台湾算是还比较幸运的。波迪界共山洞的通敌之下，只是这国民党号称不是共产党哈，跟共产党敌对的，可是以一种集权跟那个恐怖统治的方式是赶快的。台湾人几乎也是曾经生活在共产制度之下，那种恐怖的回忆跟波兰人是有雷同之处啊哈。那由于呢，这波兰人他们曾经在共产统治之下度过了很艰辛的岁月，啊，他们也一直到这苏联共产体制的解体之后呢，也叫能够独立，所以他们深知没有国家的痛苦，也隔壁两个国家，一个是苏俄，一个是德国。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两个曾经都是很强的国家，有时候苏俄强，有时候德国强，他就在这当中呢，夹在这夹缝当中，一下子被苏俄占领，一下子被德国占领，就这样又建国又灭国，又建国又灭国，这样经过了好像是三遍哈，好不容易他们能够有今天有自己的国家，他们相当珍惜这种得来不易的这机会，所以他们很反对共产党。那同样的，他们呢也会很反对中国共产党，他们反对中国共产党对台湾的所作所为，因为他们有切肤之痛，深刻感受到做一个小国的这个无奈。不过他们有坚持下去，他们这个故事一直记在他们的心肝中，嘴上不能讲，但是他们私底下是在心里面在承传，把这故事延续下去。现在妇女们必须要承受往后的岁月的种种的折磨，不过他们坚持下来了。他们的子孙也承传了这个故事，这个历史，他们继续要求澄清这个事件。我们台湾的人这里礼拜虽然曾经是一个禁忌，不过现在大家应该说，也希望大家能够面对这个事情，好，不是说它是一个痛苦，就要把它撇开来，不愿意去面对这个痛苦，不愿意去了解这个痛苦，好逸恶劳，啊，然后求乐离苦，这是一个人的本性。但是如果说跟他追逐着人的本性的话，这就是动物性，没法度，没法度来提升自己。那咱得了解咱自己的历史，不管你是欢喜不欢喜，让你的痛苦还是让你的真感动的，你都要去接触，都要去了解，你才会知道说咱在这爱做什么样的选择，要选择过什么样的日子。那这个电影非常值得我们台湾人去了解去看。波兰人其实蛮支持台湾的哈，我去盖的确应该是2005年那个反军购游行哈，我曾经碰到过一个波兰人，对，2005年9月25号在凯达格兰大道上面，那时候国民党一直在反对我们买军那个军火，我们就 台湾狗的人，支持台湾的人，他们也就办了一个反这个反对军购的这游行。而我当时候呢，在人群当中看到一个闪闪来金发的蓝眼睛的人，很好奇为什么他要来这里支持，为什么他来参加这游行，他知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哥哥一共一起波兰人，阿爷国家阿在跟很辛苦的建国，那他知道这种痛苦，所以呢伊嘛来为台湾站下，要来支持台湾的建国的活动。那这是有感同身受的人呢，他才能够深刻的体会到咱台湾人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的困难，所以他才愿意出来为台湾加油。在外国人他们都愿意为台湾来站下，咱台湾自己如果没骨气，那也没有人会愿意为台湾来讲话的。波兰他建国的那个环境呢，未比台湾更好，一边啊两边紧邻着，两边就是两个强权大国，他们坚持下来的。那我们呢，还有优越的地理条件，我们呢还有一个台湾海峡隔着，我们不应该这么轻易的放弃，不能这么轻易的灰心。但得坚持下去，就算说我们无力反击，没有办法用武力反击，我们要用种种其他的方式来反击，而且坚持较久嘞，因为呢，这个、中国共产党多行不义必遭天谴，总有一天伊家己会放弃，咱得坚持到迄天。我在这个网站搜寻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中国人对波兰人强烈的反对中国，反对中国共产党，我很深的不谅解。我看也言语当中，他是完全的站在他自己的立场，他没去了解说波兰他们曾经受到过什么样子的破坏，夹杂在两个大国中间，一个小国他的生存如何的不容易，一完全不可以退回两人心口，而是用非常霸权的心态，霸道的心态，一些功能国家谁又没有力量，你就要好好的乖乖的，他就是用这款的口气来指责波兰。那这就是说一个完全没有同理心的一个国家，一个霸权思维国家所产生的言论，说这个国家也当娃娃顾，难怪他在自己的国内，他对人是一点啊的那种怜悯都没有，野狼也当当作物件在使用。但得点点啊大家看，因那中国接观光客来，我们就给他反统战，可以带回去自由的讯息，带回去自由的这个信念，查登于中国，让他不虚此行啊！这个是咱迎接这中国观光客的道理啊，让他们带回去他们最需要的东西：民主、自由。Thank you. 各位咱的故乡，咱的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在这阶段呢，给大家介绍一个人哈，一个很值得我们敬佩的人。啊，伊不是台湾人，伊是一个美国人。那这篇文章呢，是叫做《一堂120公里的英文课》。120公里的英文课是什么意思？说来话长，也不长啦。这个有一个美国人，跟我们台湾泰雅族的一个部落的小朋友，一个在东方，一个在西方，本来是台北做阵的。不过呢，这个美国人 Daniel， 伊绕了大半个地球，啊，千里迢迢，对美国密西根州来到新竹尖石石垒国小。在美国做10年工程师，啊，现在在交大读电信博士。那论他的这个资历，他其实是可以去竹科晶圆厂这些科技新贵，不过他算选到一条不一样的路。第三年前 Daniel 听说尖石乡后山的这石垒国小呢欠款英语教师，于是呢，伊得自告奋勇来大家教英文。他不是因为一时兴起，也不是玩票性质，哈。这一条路呢，从他居住的地方到这国小啊，是一条60公里的山路。其中有一段是60公里的山路，就会让人家非常的沮丧了。山高路远，崎岖凶险。就曾经有两个石垒国小的校长在这上班的路途当中坠谷身亡，他这条路是这么危险，却不曾阻退 Daniel 的决心。过去三年来，他都是在半暝开始骑他的脚踏车，他骑脚踏车哦，对这闹区的交通大学一步一步啊，这样来到海拔1700公尺偏远的泰雅族部落。不管是风台热火，甚至是罕见的下雪天，他从来不缺席，只因为呢家有一群泰雅族的小朋友等他上一堂原汁原味的英文课。这条路从汽车要走都拢真吃力啦，一个40岁外国人，一连续三年无怨无悔走了2000公里，告什么报偿？没有，没有金钱，没有物质的回馈。在这条人迹罕至的道路顶管 ，Daniel 到底在追求什么呢？你敢知？一对凌晨3:10就要起，从这个他的交大研究生宿舍推出脚踏车。一脚一脚踏着踏板，这个脚踏车呢就像一艘独木舟悄悄地没入黑暗当中。在2000年啊，圣诞节刚过的隔天，寒流还没有退呢，那凌晨的温度只有12度，全台湾还在温暖的被窝里面睡眠的时候， Daniel 已经踏上他的路途了。这么暗的暗暝，这么寒的暗暝，他要去哪里？他呢骑着他的脚踏车沿路爱对新竹到竹东到内湾再到尖石，再进去呢继续往偏远的后山来推进，要到海拔1700公尺这个叫做石垒国小原住民部落来教英文。这个英文课，这一堂课是 专为全校53个对幼稚园到6年的囡仔来开口的。全校有53名的学生，包括幼稚园到6年级的孩子，没有漂亮的招牌，也没联系教室，也不可能有专车接送。以这个课比任何的课还来得昂贵而特别，因为呢，这是一堂用双脚的力气骑着脚踏车搬山过岭来到120公里远的英文课。三年前啊， Daniel 是一个第十类国小教授的朋友，有一个 Daniel 的朋友说十类国小招不到英文老师。这句话听在这 Daniel 的耳里呢，产生了一个奇妙的吸引力。在别人的需要上面呢，他看到自己的责任，其实他不需要去扛的，但是他愿意把这个责任扛起来。那时候他来到台湾才几年，刚进去交大电信工程研究所，是靠奖学金过日子的穷学生，他没什么财产，不过他相信他这一口道地的英文总是有一点用处，于是呢，他就自告奋勇来到这个偏僻的泰雅族部落来教英文，而且一教就是三年。他说，我从来没算过这三年来总共骑多少公里，唯一念念不忘的就是说绝对不可以缺课。石磊国小的校长廖金怀的回想， Daniel 唯一一次没有准时到校的这件事，就是因为卡达车在半路派去了，因老师那个好孩老师呢开车去接，全校英文课被迫延到隔天。那来到台湾之前， Daniel 其实在美国做了将近十年无线网络科技的工程师，其实他的资历是相当丰富的哈，他大可以选择领高薪的日子，而且比较轻松，不过他算算到另外一条路。那 Daniel 他要叫这个石磊国小往往都是在半暝的车还哈，那在黑暗中呢，他眼里呢浮现出了一条白白的蜿蜒的山路，伴随着是他自己的呼吸声音，还有脚链、脚踏车脚链跟齿轮碾摇的声音。在月光下，他一个人积极的赶路啊，这条是人迹罕至的山路，卖讲是半暝啊，都是日时嘛，少人，真少人行哈。这路还挂着一个公告，因为县府经费有限，本路只能修筑至此，所以路尾啊，一路它不是一条很好走的路哈。那这条路呢，也只有 Daniel 懂得怎么样在暗地里、在黑暗中来辨识他们。而且山路顶管哈，有一挂流浪狗，他们嘛认识了 Daniel。每次上山来，他总是在早餐之外哈，还另外准备七八颗茶叶蛋来吃这狗。这狗啊，本来哈，看到车分人来，都是又叫又咬的。后来呢，吃到伊的迄、那个。招待之后呢，从此以后远远看到他就摇着尾巴追随他。他对于没有人照顾的、没有人疼爱的野狗都已经这样有爱心吗？何况是一群在山上的深山里面的泰雅族的小朋友。看到这些小朋友，他热情就燃起来了。以这条路哈，要经过一段锦屏大桥，然后有一段长达1-2公里的爬坡路哦。骑着脚踏车爬坡，这是要有相当的耐力跟毅力啊哈。这段窄谷呢，就像一座山，硬硬的从上往下 破这两边，这河道哈，道路就沿着这个河谷来攀升，对山望去是令人敬畏的崖，那个崖壁。基罗定哈，他总是静默着，抿着嘴，把这长途骑车所需要的耐力储存起来，封在体内。在黎明将到的时刻，这条路也逐渐苏醒过来，山势才渐渐明朗。几棵粗粗的树呢，就像燃烧自己一样，在绝壁，在峭壁当中放光彩。可是呢 ，Daniel 没有时间顾及哈，他仍然埋头苦干，踩着他的脚踏车，庄严的犹如修道士的晨祷。Daniel 也有一个中文的名叫做葛晨光，葛呢是他的姓，那晨光呢是从字典找到的名字，一共一很喜欢早晨起来的感觉，早起的感觉。其实呢，他早起不是在享受，而是更接近受苦，因为啊，他每踩一步呢，身体的某一处就传来一阵疼痛。那这条路他总共要越过三山头，标高1914公尺的这个山上走过，那段山路是最难走的。以前呢 ，Daniel 他不是每次啊在走都会碰上好天气，他也会碰上雨天，穿雨衣骑车又闷又难受，你干脆脱掉雨衣，会淋到整身躯淋落落。那春末冬初啊，这两个季节内面拢会大风，那宝宝拢真危险，一不小心就可能掉到深谷里面。他一走这段路是其实是冒着生命的危险这样在走。那他现在呢已经40几岁了，他说每一脚每一踩一步呢，身体的某处就传来疼痛。其实他的膝盖也因为长期的这样骑脚长程的骑脚踏车，也软骨已经磨损了，所以也卡踏屋呢已经每打一个脚头都会疼，疼到到尾他没办法，只好去看医生。那看医生，医生叫他迈过卡卡达车。可是呢，他后来还是决定要继续走。趁他还能够骑，他还有办法骑的时候，他仍然要继续去当这个石磊国小的老师。阿姨想那这样你要坚持，其实他本来呢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热诚的人，伊呢越落后的地方伊都爱去，而且伊是一个很实在的人，做事老老实实。他说那个他的老师说他从来不翘课，而且一下出来城市呢非常规律而且漂亮。他攻读博士并不是为了谋生，而是纯粹研究理论的兴趣。那叶老师嘛讲，我再也没有见过一个40岁的人哈，没厝没车，也没有任何生涯规划，却一点也不担心。这可能一般的这样，价值观是不一样的。那哪管一个40岁的人像伊安尼，会被人家责备，责备讲你一点嘛都无长进，不长进，啊不成啊，都没有成就。可是呢 ，Daniel 他自己心中自然有他自己的信念，他不会认为说这世俗的一些成就就是他所要追求的。其实我干嘛讲？他其实追求的就是他的人生观，这是服务，在服务当中他得到了乐趣，那就是他要爱的。 他在教学的时候不只是说教英文，他自己还做教学的工具跟器材，任何道具，还教孩子们唱英文歌，带他们去比赛，而且他们教的孩子呢还得到这英文歌比赛的冠军，他亲自颁奖给他自己教出来的学生。一个外国人，不是台湾人，一来到台湾的时候，一句台湾话都不会讲，中文都不会讲，可是当他听到台湾的一个偏远地区原住民有需要的时候，他就把他能给的最宝贵的道地的一口英文，他们最需要的东西毫不保留的奉献出来，而且没有任何的报酬，还认为自己是一个很有福气的人。这块的人哈，真的是好像就是天上下来的天使，他的光芒不在于他身上的宝石，他身上什么宝石都没有，可是他自然会从他的眼里放射出光芒，因为他有一颗非常热诚的心，然后他自愿为需要的人服务的这块的心，他全身自然而然会散发出一个光芒。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像天使这样的人 Daniel，希望呢大家在来的这生活当中会建立起人们自己的一个人生观，追求一个不见得要跟大家的价值观同样的东西。我们的故乡，我们的时间也到了，大家再会。